家人们平安。首先我们打开彼得前书一章八至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的慈爱与怜悯，让我也能见证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过去的旧事你不再追忆，唯愿按你的心意带领我进入蒙恩的命定与方向。父啊，成为我生命的训位，好叫我倚靠你的公平公义，在你施恩座前蒙悦纳，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天父，使我有一颗警醒的心，在恩膏倾倒下来时，我渴望得以领受承接，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我的神迹。
今天我们进到数算俄梅尔第31天。最近有一些家人对于5月19日为圣灵降临日非常困惑，因为我们明明还在数算俄梅尔，怎么很多人已经在过圣灵降临节了，他们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跟随这个日期。其实关于这件事，我们之前在明白真正的节期今天不是受难日已经说明过了，因为耶稣的受难日就是逾越节。圣经上明明白白地记着，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利未记23章5节，还有民数记28章16节，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耶和华的逾越节不只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而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耶稣明明是逾越节的神羔羊，他的献祭受难就是在逾越节。神的话这么清楚，事情却似乎让人难懂，为什么呢？回头来看看，为什么现在西洋历2024要称5月19日为圣灵降临日？那是因为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25年召开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定明了各地决议抛弃犹太历，统一复活节日期，而从那一日开始计算49天就成了圣灵降临日了。你会发现有些想遵行犹太历又不敢放弃西洋历的年历手册会把圣灵降临日和五旬节分开，但是当我们按着圣经来过节期，我们就清清楚楚地知道5月19日才刚数算俄梅尔第27日。从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仇敌是怎么样的一位谎言之父了，他的欺哄之术在似是而非当中用取代的日子来代替真实的节期，这其实是最大的取代神学，表面相似而实际上却不然。然而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就这样稀里糊涂跟着过，这算是大环境给基督徒的一种选择。翻开日历就是过节，翻开圣经节日不同，怎么办呢？微牧只能为你祷告，不受欺哄。谈到环境，我们要回到今天的经文，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当基督徒想要克服环境里的困难，就必须仰望超乎环境的神。因为我们若看着自己环境的困难，就会被环境所压制了。但是神早已经把胜过压制的秘诀告诉我们了。关键在于我们里面的心，而不是外面的环境。即使处在困难之中，我们也不能忘记自己是全能真神的儿女。昨天我们就数算神的美善，他乐意给他的百姓第二次的机会，他难道不会为他的儿女做更好的准备吗？所以大卫在诗篇23篇中赞美神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样的必不致缺乏不单只在经济和物质上，而是方方面面，在职场，在健康，在情感，在家庭，甚至是个人的情绪上。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箴言10章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里的富足在英文是丰富丰盛的意思。神是丰盛的神， 信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当大卫宣告出对神的信心，他必不致缺乏，因为上帝是他的牧者。大卫就真的在他的一生中享受无比的富足和丰盛。许多的基督徒不明白神真实的爱，一个困难接近，他们就会按着过去未信主的经验来判断，害怕过去的失败再度来临，以至于开始嫉妒、抱怨、哀叹、退缩，并说出负面的话。如此一来，他们无法靠主胜过环境的困难。经上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不得看见，却可以相信到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时就可以得着信心的果效了。简单的讲，就是因信称义。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得有福了。我们都没有活在耶稣那个时代，怎么能够信耶稣呢？你有想过你究竟是如何相信的？怎么能够信得如此敬虔呢？你是一开始就非常的相信，还是在信仰的波浪中起起伏伏呢？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为着自己信仰的恩典说上三天三夜，就是因为尝到了主恩的滋味，而叫我们持续的信靠下去。主恩的滋味就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和信心的果效。越是尝到越是跟随，越是跟随越能饱尝。这也是一个奥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传福音只能传讲其中一二的精髓，岂能尽速？我们的神非常富足丰盛的，他能使黑暗变成光明，混沌变成秩序，化咒诅为祝福，使困难转变成创造的机会。因为造物主是我们的父神，所以我们必须对神保持着丰盛、富足和得胜的形象。明明是一位王子王女，就要活出王子王女的尊贵模样。天父岂会让他的儿女缺乏？他喜悦将他的丰盛赏赐给信他并遵行他旨意的人。我们不能一方面宣告，又一方面偏行己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为着生命更新的过程向你来祷告，在我们生命在修复的过程中，无论曾是多么的毁坏，孩子都相信你都会接纳我们，并修复更新我们。主啊，求你重塑我们这个器皿，帮助我们成为承受新酒的新皮带，让我们被新酒浇灌充满，这个新酒有喜乐，有能力，有荣耀和信心。帮助我们浸泡在你的话语里，被你心恩高的膏油所涂抹，让我们对未来能更加柔韧灵敏。当我们被圣灵带领，经历了膏抹的过程，我们不仅变得能更加灵敏去承接从上帝的意念而来的浇灌，我们更能多多地涌流出神的恩膏来。主啊，求你显明我们生命中的律法主义，这教条律法狭隘了我们的思维能力，使我们无法明白你的心意。主啊，那些深深的扎根并影响了我们判断能力的律法，那些律法常常带来骄傲和不信，孩子今天祈求你帮助我们挪除，帮助我们凭着信心在你的爱和恩典里成长，帮助我们不要把你紧锁在我们小信的箱子里，因为那样从你而来的修复就不能够被释放。那些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中，那些情况看上去无法改变的， 那些行为模式深深嵌入而无法摆脱他们的，都是因为我们对律法辖制了思维，求你帮助我们从这些律法中释放出来。主啊，我们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帮助我们不是嘴巴说说，而是真实的相信。当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的家人或听见你的作为，帮助我们不要因为骄傲的不信，不要因为我们不真的了解你，而把这些事情当成异端邪说，而抵挡了你的作为。主啊，我愿意被你来开启，知道我生命中哪些地方被固化了。求主显明我里面深藏的律法思想，我愿意让这些就营垒瓦解，让全新的信提升我们。我是你所创造独一无二的人，请让我透过信仰和行为从这世界分别开来。即使我未曾看过你在湖边的脚踪，我仍要全心跟随你。尽管我的耳从未听到你的声音，我也要靠你的话语而活。虽然我的手指未曾摸过你的衣裳，我却已得了医治。因为我不是凭感觉或知识来相信你，而是因你永不止息的爱，这爱拯救了我的灵魂，并应许赐给我难以言喻的喜乐。为此我感谢你。我不仅已拥有今生之所需，也有你对来生的应许。我知道你要给我最好的，你会供应。我活着就是为要荣耀你，请帮助我选择知足，依你终必赐给我上好的福分。我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所有家人，环境中都充满着神创造的能力。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